政府部分关闭进入第31天，特朗普总统说，没有工资但仍然必须工作的联邦雇员是伟大的爱国者。
美中两国进行贸易磋商之际，中国一月份初步批准了特朗普总统女儿公司的五个商标申请。
在美国，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各地举办仪式缅怀这位民权运动领袖。1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已经进入第31天，特朗普总统依然坚持要求国会拨出57亿美元修建边境墙。民主党人提议先让政府重新开门，但不包括建墙费的法案，同时继续就建墙费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称赞拿不到工资但仍然必须工作的联邦政府的雇员是伟大的爱国者。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六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这个当中说他有一个重大的演说关于边境安全。那么结果呢，他是不断重申他原本就要的57亿的建墙的预算，同时也加上了其中还有好几百万跟好几亿美元的其他包括边境安全、边境法官、执法人员等额外的预算。他要求要全部这些的经费一次到位，他才愿意让政府开门。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已经进入了政府部分关门的第31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联邦政府员工呢，现在是叫苦连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也包括像一位这个史密松宁博物馆的员工，他说呢，他在2月1号如果交不出房租，他就要被赶出他现在所住的房子了。那么他是亲自跑到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办公室前面去陈情，不过并没有受到参议员的接见。那么特朗普总统呢，跟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还有众议员，则是星期一在推特上互相在针对这个边境安全的问题而交锋。特朗普总统先在他的推特上表示说呢，他说给那些为国家工作但是没有领到工资的伟大的人，感谢你们，你们是伟大的爱国者，我们必须合作，在几十年的滥用之后，终于来解决我们边境的人道、犯罪以及毒品危机，我们将大获全胜。不过呢，对特朗普总统坚持要求要有这么多的钱的预算一次到位，这个维州的参议员，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这个沃纳则是表示呢，他在推特上说，我们不能够奖励拿人质做威胁的行为，如果总统今年能够因为武断的关闭政府就得到他想要的，他就会一而再的这样做。那么此外呢，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也表示说，除了政府关门之外呢，也要关心这些领不到钱的联邦的公务员。于是呢，他在推特上表示说，在这第30天的特朗普关门，我们必须要保护80万的联邦政府员工，当中有好几千人居住在纽约，我们要保护他们不会失去他们的房子，面临驱逐或缴不出账单。我们正在为一项新法案而奋斗，该法案将会确保当前以及未来政府关门期间联邦政府的员工受到保护。那么舒默参议员所说的这一项正在参议院当中的法案呢，其实叫做联邦员工民事救济法。那么这是由民主党籍的夏威夷州参议员夏茨在1月20号则提出的。那么目前已经获得了24位参议员的联署。那么这个法案呢，将会保障被放无薪假的联邦政府员工能够不会被赶出居住的房子而流落街头。那么他们的房子也不会被法拍，车子也不会被拍卖。那如果交不出账单或是必须要延迟交账单的话呢，不会被罚款，最后呢不会因为迟交或是没有交这个保险费而让这些联邦政府员工失去保险。那么呢，此外我们知道在共和党方面呢，这个麦康奈尔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是说他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把共和党这个版本的法案送进这个参议院来付诸表决。不过呢，当然还是需要民主党的同意才有办法通过。那么其实通过之后呢，也需要 通过这个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所以到底这个法案的情况如何，能不能让政府重新开门，还是众议院自己本身提出的法案，特朗普总统有一天会愿意接受，就要让看这个星期接下来国会跟白宫之间如何协商。林森，
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啊，每年啊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日，是来纪念这个美国著名的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那么在今年的这一个节日，特朗普总统是否参加了任何的纪念活动，或者是在这方面有所表示？
是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跟这个副总统彭斯呢，原本在这个白宫前一天发出来的总统与副总统行程当中，在星期一马丁路德金日呢并没有任何的公开行程。不过呢，在星期一的早上11点的时候，突然之间召集了白宫媒体，那么呢就前往到这个距离白宫2英里之外的这个马丁路德金的纪念碑。那么呢，特朗普总统是在早上11点12分抵达那边，那么特朗普与彭斯副总统还有代理的内政部长伯哈特在一起献上了花圈。然后在当地呢，特朗普总统对这个白宫的随团记者说，大家早安，这是个好日子，美好的一天，感谢你们来。那么特朗普总统在纪念碑只待了2分钟，然后就离开了。所以他在11点12分抵达纪念碑，11点22分他就跟副总统彭斯回到了白宫。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在美中两国正在就结束贸易战进行谈判磋商之际，中国政府一月又初步批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儿公司的5个商标申请。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这次批准的商标都涉及哪些领域。
是的，那中国商标管理局在线商标搜索的结果显示呢，中国当局于1月20日初步批准了伊万卡特朗普商标有限公司申请的4个商标。那这4个商标涵盖的产品服务包含幼儿园、酒店服务、服装、太阳镜、科学仪器设备以及医疗用品批发零售等等。那此外，中国当局在1月6号的时候还初步批准了伊万卡公司的另一个商标申请。那这个商标涉及的领域包含担保融资服务、不动产中介服务、募集慈善基金和艺术品估价服务等等。那这些商标是在2016年5月和2017年3月申请的，包括伊万卡特朗普的英文姓名 Ivanka Trump、英文名 Ivanka 和一个图形商标。那通过初步审批的商标有90天的公示期，如果期间没有异议，公示期之后呢就自动注册成为商标。那据统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中国已经给他的女儿伊万卡所在的公司申请的数十个商标放行。那去年10月，中国批准了16个商标，是最多的一批。这些商标涵盖范围也是非常广，除了服饰、珠宝、美容，甚至呢还包括半导体和投票设备。卡拉，
是莫宇。那么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是怎么看待中国方面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批准与伊万卡特朗普有关的商标呢？
是，那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利益，尤其是他们在这个海外的商业经营，其实在美国国内是一直引发有关伦理道德以及利益冲突方面的担忧。一些批评者认为呢，一些外国政府会利用这些商业利益来讨好特朗普总统。那此外呢，人们还担心特朗普家族在世界各国的商标权有可能会在特朗普总统卸任之后为他们带来一些市场和财富。那伊万卡特朗普去年7月的时候呢，是宣布关闭他的同名时装品牌。那他的代表曾表示，申请商标是一种正常的商业操作，目的是保护伊万卡的名字，防止他人利用他的名字来赚钱。美联社在1月21日的报道中指出呢，公司申请商标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商业野心，还有很多是防止商标被恶意抢注，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多。那么华盛顿邮报此前在11月的时候有一篇报道是注意到中国在批准商标上的这个时机巧合。报道指出，中国10月份批准商标的时候呢，正值美中两国谈判陷入僵局，即将重启谈判之际。那么在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两国正在就结束贸易战进行磋商谈判的期间，而且中国副总理刘鹤即将访美。那么华盛顿邮报在11月那篇文章中是援引了一位在这个商标方面的中国律师的话说，从申请 这个到批准这个时间长度和批准的时机来说，难以排除政治因素。但是这位律师表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没有证据显示有不同寻常的地方。那么中国是表示呢，中国按照法律对所有的商标申请一视同仁。卡拉，
好的，感谢墨雨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四名美国国会的参议员最近致信首都华盛顿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对该机构可能采购中国生产的地铁车厢来表达了关切，呼吁相关的合同应该先获得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交通部的批准。华盛顿都会交通局计划采购大量新型的地铁车厢，而中国国有的铁路机车股份有限公司有可能赢得这笔交易，为美国地铁建造高达800阶的8000系列的新型的车厢。
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马克沃纳和蒂姆凯恩，还有来自马里兰州的本卡尔丁和克里斯荷伦，在1月18日的信中说，新的车厢中容易受到黑客或其他形式的技术干扰。华盛顿地铁总经理威德菲尔德说，如果联邦政府想要他们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来自其他供应商的车厢，那么联邦政府也应该补贴相关的差价。
又有一名民主党的女性国会参议员宣布竞选美国总统，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她有个中文名字叫做贺锦丽，1月21日宣布将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2年前当选国会参议员的贺锦丽星期一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早安美国节目中宣布她将竞选总统。她曾经两次当选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法部长。现年54岁的哈里斯说，我爱我的国家，现在是我觉得有责任站出来战斗的时候了。假如在民主党众多的参选人当中胜出并最终击败特朗普，哈里斯将成为第一个担任总统职位的黑人女子。截止目前，已经有多名民主党人宣布将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挑战特朗普总统。华盛顿星期六举行了第三次女性大游行，那么此次参加人数要少于2017年特朗普总统就职的第二天举行的首次女性大游行。
不过星期六的活动依然吸引了许多民众参加，他们不顾巨大的争议在华盛顿举行游行。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库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男女民众，星期六冒着刺骨的寒风和冷雨，在华盛顿街头集会，为权益议题发声。他们关心的议题包括政府部分关闭、总统建议的边境墙、女性生育权利和性别平等。卢比利是美韩混血的残疾女性，她参加了今年的游行策划，并且说她是为所有她代表的族群争取更多的利益。
My hope, you know, is to continue.
我希望继续宣传不同族群互动的重要性，弘扬我们推动残疾权益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亚裔社区推动残疾权益的重要性。
We are able to talk about disa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游行组织者说，今年的游行不同往年，原因就是他们推动的政策议题广受支持。
Really specific policy.
我们昨天公布了具体的政策诉求，这也是女性的政策议题。这些诉求是大约50到70名活动专家、政策专家和背景不同的女性在一次政策讨论会上起草的。
女性大游行活动的领导人最近被指责有反犹太言论，因而引发争议，但也未能阻止有些女性参加本次大游行。我其实是犹太裔以色列人，我知道我这样的人今天来参加会是个争议，因为女性大游行引发了争议，但我来不是为了缺席讨论，而是为了确保女性大游行也能多少解决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在去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当选议员的女性人数之多创下了纪录，可参加游行的人说还要继续努力才行。我听说他们就职了，几乎哭了起来，我非常高兴，但我们依然要采取行动。我们现在创下了很多纪录，我很高兴，可我们还是要行动起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Everybody supports women.
我们都支持女性，这不光是女性被压迫，这事关我们所有人。我们是一个社区，一个声音。如果你去践踏他们的权益，那么即使没有践踏我的权益，我也感到这很重要。
除了首都华盛顿之外，纽约和洛杉矶等美国多个城市与世界很多国家都举行了第三次女性大游行。美国之音记者库科华盛顿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月19日在其官方微博上贴出了一张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1984年与美国总统里根的合照。1月17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他因同情1989年6.4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革职，并被长期软禁在家，直到2005年1月17日逝世。赵紫阳次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他父亲忌日，守在赵紫阳故居周边的警察有100-200人。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中说，为纪念美中建交40年，将不定期的发布历史上的今天系列内容，以纪念美中关系40年来的重要里程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21号星期一警告说，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从去年10月3.7%的预测降低到3.5%。IMF 总裁拉加德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布了最新的预测时表示，世界经济在经过2年的充实的扩张之后，增长比预期的要缓慢，风险在增加。美联社报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星期一报告2018年的经济增长是6.6%，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同时，消费者需求以及对中国出口的需要去年都有所减弱。IMF 预计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是6.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维持在2.5%。尽管已经31天的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构成一个风险， IMF 还将19个使用欧元国家的增长从1.8%下调到1.6%。同时，对新兴市场国际的预测也从2018年的4.6%降低到了4.5%。世界银行和国际合作与发展组织也下调了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世界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星期天晚间仰望星空，一睹超级雪狼月的罕见的月食的奇景。奇景发生的时候，月亮、太阳和地球同时处于一条直线，因而产生了超级的雪狼月。
月食发生时，月球接近地球，月亮就显得更大更亮，月球表面也因为地球大气层对阳光的折射而呈现红色。这次月食在整个北美和南美洲以及欧洲的部分地区都能看到。
在美国，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各地举办仪式缅怀这位民权运动领袖。随着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继续，成千上万的雇员被迫休假或者无薪工作，这一影响正在波及全国各地的人们。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说，尽管美中关系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但将双边关系定义为争夺是对形势的误判。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7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31天，特朗普总统与国会民主党领袖继续就边境强预算僵持不下。美中两国就结束贸易战进行磋商谈判之际，中国政府初步批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儿公司的5个商标申请。华盛顿等多地上周六举行第3次女性大游行，为女性权益及性别平等等多项议题发声。
在美国，每年1月的第3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个星期一，美国各地举办纪念仪式，缅怀这位非洲裔的民权运动领袖。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刚才姚毅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参加了纪念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仪式。除此之外，这一天在美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在金恩博士的家乡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他的小女儿伯尼斯·金恩在父亲过去布道的教堂纪念仪式上面发表了讲话。而在一天之前呢，金恩博士的儿子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仪式上说，父亲希望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共享而不是混乱的社会，这个目标到了今天依然可以做得更好。他呼吁更好的对待边境儿童以及美洲原住民。而在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科瑞布克出席了当地举办的纪念仪式，呼吁美国民众团结。下面来听桑德斯稍早的一段讲话。
We are here today, not just...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纪念和缅怀马丁·路德·金博士，我们在这里回忆他是一个变革者。是的，他是一个革命者，我们会继续与他同在，在政治和经济的层面上，并且建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而不仅仅是为了少数人。
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国家民权博物馆，也就是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时所在的旅馆旧址，星期一预计会迎来7000到8000名前来缅怀的民众。他们还将会庆祝星期二马丁·路德·金的90岁冥诞。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举行了号称全美国在这天最盛大的游行活动，去年的游行吸引了大约30万人参加。而前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卡斯特罗也参加了游行，他将会角逐2020年的总统大选。而在华盛顿地区，超过1100人参加了在华盛顿马丁·路德·金纪念碑前举行的早餐会。另外，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前纽约市市长彭博以及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也在上午出席了在五月花酒店举行的纪念仪式。拜登在讲话中提到，美国近几年出现了极右派和新纳粹等组织的暴力行为，例如夏洛茨维尔事件，这并非美国人所提倡的价值。下面来听拜登稍早是怎么说的。
美国在你们的努力奋斗之下已经变得比当时更好了，但是过去两年我们了解到唤醒仇恨并不困难。我们必须直言，我们必须挑战这些仇恨的力量，挺身而出，并且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同的价值。
马丁·路德·金恩纪念日是美国3个纪念个人的联邦假日之一。他是美国50至60年代民权运动的领袖，运用雄辩的口才和非暴力抗议的信仰，成为了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斗争的代言人。他在1968年4月被刺杀，当时他只有39岁。在他遇刺后的几天里，美国数百个城市爆发了示威和暴动，首都华盛顿是骚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马丁·路德·金恩在遇害的几天之前呢，他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发表了他最后的礼拜日布道。他在那次布道中呼吁团结，他说：“我们将带来正义、兄弟情谊与和平的新的一天。”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已经51年了。这位非洲裔美国牧师发动民权运动，改变了这个国家，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遇刺之后，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种族之间的深深隔阂目前依然存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来的报道。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这个国家有朝一日将会站立起来。
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29日发表的这个演说激励了美国，让美国人民重点关注民权和经济正义议题，并就此展开讨论。美利坚大学种族媒体与传播学教授雪莉·威廉姆斯说，
他真正试图实现的就是种族平等，而且不仅仅是种族平等，还包括经济正义。我们知道他去世之前正在努力推动穷人运动，他当时在孟菲斯与罢工的清洁工人在一起，这些工人基本上是在争取一份可以生存的薪水。
霍华德大学格雷格加尔说，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经济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
If we look at Black America generally economically,
如果你从经济的总体角度去审视美国黑人，你就会发现美国黑人家庭的中间财富仅仅是美国白人家庭的1/10，这很荒谬。
1/10 of the wealth of an average white household is in a black household. That's absurd.
但目前相对强劲的美国经济增加了所有族裔的就业机会，黑人的失业率去年降到6%以下，达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然而哈佛大学最近一份研究显示，美国黑人当中有半数报告说他们在职场遭到了歧视。约纳斯·比沙利德是硅谷一名软件工程师，他说作为非洲移民，他同样面临美国黑人遭遇的歧视。
都发生在细小的环节，比如你去与一个投资者会面，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根本不想听你说什么。这可能是你的商业冒险，这可能是你目前的努力，但有时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因为你的肤色，他们就是不想听。他们用不着经常与有色人种打交道。从我的角度说，我就打消他们的顾虑，我就说，好了，不是为我，让我们接着讨论吧。
警方在以非洲裔为主的社区过度使用暴力，也让人们感到担忧。2014年，一个黑人在密苏里州遭到一名白人警察枪击。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随后诞生，以维护黑人的权益。
这场运动全面开启了我们的视野，这次运动帮我们意识到，尽管目前没人把我们当人，没人认为我们有力量，但我们的劳动果实将很快证明我们是人，我们有力量。
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之后，美国黑人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美国选民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选举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为总统，可是近期白人至上团体再次涌现，证明种族关系的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如果不谈论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就无法讲述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争取社会和种族正义的斗争今天仍在继续。一群南非的年轻人访问美国南部，追踪美国民权的历史。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们的第一站是蒙哥马利，女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街上走着，但这种气氛在民权纪念中心发生了变化。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在民权运动中牺牲的英雄，仿佛在一面面墙上看到了种族主义的残暴和行动主义的力量。奥黛丽·福伯瑞在开普敦的小镇上出生成长，这里的一幕幕令他大开眼界。
为自由而战的人们非常勇敢，他们感动了我，因为这里发生的一切也曾发生在南非。
这里的300多罐土都是从非洲裔美国人被私刑处死的地方收集起来的。受害者纪念碑矗立在国家和平正义纪念馆， 这是对被处以绞刑的非洲裔美国人以及被奴役制吞噬的数百万人的强烈敬意。下一站是塞尔玛，一座永远铭刻在美国民权故事中的城市。这座桥是血腥星期日袭击的现场，争取投票的民权活动人士遭遇了当地警察致命的暴力袭击。女孩子们追寻着勇敢的先人足迹，这些勇敢的先人们勇敢冲破种族隔离。
在南非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因为种族隔离制度直到1994年才结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期待着立即改变。但是你看看塞尔玛，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努力创造他们理想的社会。
女孩子们在这里排着队体验奴隶制的耻辱。
从这一刻起，你再也不能和我对视了。你与我地位不同，如果我发现你在看我，我会除掉你右边的那个人。别对我翻白眼，现在立刻俯首向下看。
在这段旅程中，并非每一刻都是阴郁的。今天女孩子们和民权活动家一起唱歌，点亮了他们的旅程。这是对囚禁到美国的非洲人以及为子孙后代的自由而战的非洲人的热情致敬。美国之音记者菲茨帕特里克，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报道。
随着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继续，成千上万的雇员被迫休假或者是无薪工作，
而这影响正在波及美国全国各地的人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一些自称从未依靠过捐赠的家庭，现在转向慈善机构的食品银行寻求帮助。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免费或减少收费的供餐计划也受到影响。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学校宣布，午餐菜单正被修订，以节约食物和资金。兰伯特一家为喂养他们两个5岁和6岁的孩子发愁。
他们越早采取行动，对我们低收入家庭就越有利。
在加州运输安全管理局工会的领导表示，这次政府关闭已经太久了。在华盛顿，一些家庭告诉国会，是时候调和他们的分歧了。
我到过当铺，当过我能想到的一切东西，现在我已经至穷力竭了。
随着政府关门的持续，一些企业也受到了冲击。穆罕默德·巴达从2014年开始在哥伦比亚特区经营他的沙拉三明治餐车。他说，政府持续关闭造成他的销售额大幅削减。
通常在这个区域，我有60-70名顾客。到目前为止，我可能只有19个顾客，尤其是这周，情况非常糟糕。
巴达拥有2辆食品卡车，现在只能经营1辆。他说，如果销售无法很快好转，他下周就不会回来了，而是去找其他工作。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退让的迹象。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刚才我们看到，由于政府的关门，许多被迫无薪休假的联邦政府的员工可能在购买食品上都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
现在华盛顿的一个公益网站让他们可以免费享用啤酒，借酒消愁，一扫生活中的不快。来看报道。
如果你是联邦政府员工，那么你在政府关门期间就可以像亚当拉奇一样，在华盛顿的一些酒吧免费享用1杯或2杯啤酒。
我认为这很棒，我觉得在受无薪休假影响的人们周围都有给他们很好的支持，非常好心，让你感到人们在关注和关心你。
华盛顿有很多餐馆和机构都为受政府关门影响的联邦政府员工提供免费餐食。美食作家纳文·马蒂尔则创建了一个名为“为无薪休假之人买单”的募捐网站，让那些受政府关门影响的政府雇员和合同工可以免费享受啤酒，扫去阴霾。
还有什么是给其他人买杯啤酒更好的呢？有什么是比给其他人买杯啤酒更美国的呢？如果酒吧里有人坐在我身边诉苦说，哎呀，我已经连续3个星期工作，但是1分钱都没拿到，这时候你很可能会对他说，至少我能做的是请你喝杯啤酒。这个活动也就是从这样的对话中诞生的。
华盛顿布劳啤酒屋是参与活动的酒吧之一。
We started our own efforts as well.
我们也有自己的项目，根据政府关门的天数给予相应的折扣。比如今天是第26天，我们今天就给26%的折扣。但是这是另外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覆盖面积很广，因此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请无薪休假之人喝啤酒这个想法确实不错。
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站上捐赠7.5美元一杯的啤酒。目前网站上捐赠的啤酒已达3100多杯，还有2500多杯等待领取。
结果令人吃惊，我们看到了数字，有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荷兰的民众捐款，来自欧洲各地的，还有全美各地的民众捐赠了1600多杯，反响真是令人吃惊。
被迫无薪休假和无薪工作的联邦政府员工在网站上点击领取啤酒，就可以看到参与活动酒吧的信息，然后带上工作证件就可以去享用免费啤酒了。 VOA 卫视综合报道。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于1月20日推出了一款可以让信徒和他一起祈祷的数字应用程序。在2019年1月22日至27日于巴拿马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的前夕，教宗方济各通过平板电脑展示了这款名为“点击祈祷”的应用程序。梵蒂冈在其网站上也推出了一项新的多平台服务，并称这项服务能让信徒与教皇一起执行同情世界的使命。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星期天齐聚哥斯达黎加的天使之后圣殿，然后将启程前往巴拿马参加首次在中美洲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
这里有很多年轻人，我很高兴认识在场的每一个人。
一群年轻的法国水手已经在巴拿马等候这一盛会的到来。
我们是18岁的年轻人，我们很高兴能见到教皇并响应他的号召。法国人并不多，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小冒险。
至少有250万人参加了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上一届世界青年日活动。然而有报道称梵蒂冈掩盖了神职人员的性侵行为，所以抗议活动损害了上一届的青年日活动。教宗星期天在圣伯多禄广场对成千上万人发表讲话时呼吁大家进行祷告。
Click to pray.
我希望年轻人下载点击祈祷应用，继续和我一起为和平祈祷，特别是在巴拿马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期间。
这款应用是梵蒂冈最新网络数字平台与教宗一起祈祷的一部分。
福音
在这里，我将为教会的使命祈祷。
教宗上星期表示，即将举行的这次活动是专门为土著社区的年轻人和世界各地的土著人组织的。巴拿马世界青年日活动的主题是“我是主的仆人”。2016年在波兰举行的活动上就宣布了这一主题。教宗从路加福音中选了一句话，许多人说这句话反映了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谦卑和关心。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位于美国最北方的阿拉斯加乌特恰维克天文观测站已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主要科学单位。美国之音记者带您了解他们如何追踪天气变化，同时融入当地的生活。
2019年是美中两国建交40周年，参与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芮孝俭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性质现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是把双边关系定义为争夺而不是合作，是对形势的误判。
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在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对于目前的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关系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必须放在上下文中来看待。出生于中国并在1978年参与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芮孝俭大使说，在某种意义上，美中两国现在所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情况，但它是累进的一部分。
China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and so therefore naturally are thinking about.
中国改变了很多，因此自然我们对这个关系的思考也改变了很多。眼下真正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没有人在建立一个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管控像台湾以及所有更为广泛问题的框架中扮演任何角色。而且特朗普政府不从政策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为特朗普总统不喜欢受到某一个政策或者策略的束缚，因此他的内阁部长害怕明确说出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总统可能会根据他在某一时刻对局势的看法而改变他。
这位有着45年外交职业生涯的大使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加以矫正，而把双边关系定调为争而不是合作，是对国际局势的误判。
They se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s basically.
他们把竞争和对抗而不是合作看成是国际局势的主调，但实际情况则是相反。在和平时期，大国之间总有竞争和对抗的方面，但合作的方面更为普遍。这两方面都存在，大国之间总是有竞争的方面。
他还认为，由于两国关系的平衡发生改变，你不得不对国际秩序进行修订，但是我们没有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错判了国际局势，过早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并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受到西方政治理念的损害，因此试图抵制西方价值观渗入中国。
在我看来，习近平主席正试图遏制现代的价值理念在中国国内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方法，我认为它将加剧中国内部矛盾。我把这看成是中国的问题，我们不处在告诉中国该如何对付这个问题的地位，但是它影响到我们的双边关系。
尽管美中关系陷入空前的紧张，但这位长期参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资深外交官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
I think that there is every possibility.
我认为美中两国好的领导能够在不与美国发展一个敌对的对手关系的情况下使中国更加繁荣富强是完全可能的。
Without having a hostile rival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曾经派驻莫斯科的芮孝俭大使说，在他与苏联打交道的近10年中，他一直努力地寻找稳定美苏战略竞争关系的途径，使之不以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收场。在他看来，美国也应该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做法，即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来稳定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因为就像苏联一样，中国也有能力对美国施加不可接受的损害。美国之音利亚宁路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美中关系面临建交4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现在正处于重要的转折点。他表示，两国关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双方领导人对热点问题可能做出的误判。他指出，只要习近平和特朗普还掌权，这种危险就一直存在，而习近平政策的危险性更为严重。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现在美中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是40年来最严峻的。
因为以前的危机可能由于某个问题，也许是台湾或飞机碰撞或大使馆被炸，就算是天安门屠杀的问题，当时中国要弱得多。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没有交集，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全面系统性问题，合作面在缩小，争论领域在扩大。
洛德大使认为，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这无论如何总会存在。但他说，现在的美中两国领导人放大了这个问题。他批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连贯，处理方式很糟糕。他指特朗普的国内政策破坏了美国作为民主和人权的榜样，而他的对外政策又损害了美国与盟国的良好关系。但他认为美中关系出现真正的问题是从习近平上台开始的。他认为习近平制造的问题比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更为严重。
他在国内扼杀所有自由方面远超过其前任，切断所有异议人士的自由，抨击西方价值观。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更具侵略性，使一些岛屿军事化，无视国际法。他追求重商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我们不公平，在很多方面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目的是通过网络盗窃或强迫美国公司转交秘密来获取我们的许多技术。因此总的来说，我对他的反感更甚于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尽管他们应该对中国强硬。
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是尼克松外交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参与了与中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与邓小平的每一次会晤。八十年代中，他又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
We knew we were ushering in a new era in international.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和国际关系，它有助于我们平衡苏联并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它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有助于亚洲的长期稳定，还有助于提升美国人民的道德感。
但是洛德大使承认，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是始料未及的。他认为，在纪念美中关系四十周年的今天，目前两国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双方领导人可能出现的误算。
Neither side wants a conflict or war.
双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或战争，但是比如中国人在南中国海骚扰我们的船只，这会接近于发生碰撞。由于双方都不想丢面子，我们就可能发生冲突，并会开始升高紧张，或者我们可能对朝鲜半岛产生误解，或者中国可能打压台湾。
洛德大使认为，这些可能引起冲突的误算在美中现在两位领导人在位时期显得尤其危险。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习近平先生和特朗普先生还掌权，我认为他们都很危险。我们必须努力确保避免误算，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进行更多对话而不是更少，即使有时候效率很低，但在高层我们要保持接触。
洛德大使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他说，在认识到美中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的同时，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双边关系稳定并进行合作。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坐落于阿拉斯加州乌特恰威克的天文观测站，这是美国最北边的一个观测站，现在已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主要的科学单位。它设立于1973年。乌特恰威克天文站有两位常年驻守的研究人员，
这两人负责计划测量及追踪空气品质及天气的变化，同时也要融入当地的生活传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布莱恩·托马斯是美国最北边科研前哨站乌特恰维克天文台的站长。自2007年开始，他及另一名研究人员就在这冰天雪地中测量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并追踪地球气候的细微变化。这个地方与外界隔离， 使得他们可以采样到高品质的空气。
Here we're monitoring for ozone depleting gases. These are compounds that were prohibited by the Montreal Protocol, which was signed in the early 90s. And all the parties to the Montreal Protocol have agreed not to use these substances anymore.
最近，托马斯也开始监测土壤中的甲烷，因为地球温度上升，阿拉斯加的永冻层开始融化，而释放出甲烷到土壤中。
Methane is a greenhouse gas, so there's concern that that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warming of the earth.
托马斯的工作并不受到白宫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虽然监测的结果可能出现不同的解释。
My job here is to take the measurements.Like we've been doing for 40 years, the measurements show that the carbon dioxide, for example, is increasing in the atmosphere. We know the physics of that. We know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atmosphere and what we do about it and who does what about it and when is a policy decision and a politics decision that I don't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on.
托马斯十一年前由加州来到这里。而这里已经成为他四岁的儿子爱丽丝的家。爱丽丝在这里出生，也在双语幼儿园学会说当地的因纽特语。
It excites me that he is interested in doing that, and my older daughters as well are interested in the culture.
严寒的气候对于社交活动并没有帮助。托马斯说，气候并不能阻挡他的家庭认识新朋友，但是他却担心北极熊。
So one day when we were coming out.We always look out before we come, and there was a white mound underneath the platform of the satellite antenna. The wildlife agent came, and he pulled up on his ATV on his four wheeler, and he said, "I watched the bear come over here," and the bear was coming from the lagoon. It was coming from the ocean, and it had probably been on land for a few hours.And it wanted a place to rest.
这是在美国北冰洋边缘的社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生活上的另一段小插曲。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乍看之下，位于北极圈以北515公里的阿拉斯加冰封小城巴罗，是被一片无止无尽的空旷动员包围着。
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就访问了这个被称作叫做乌特恰维克的美国国境最北边的城市，却发现这里是处处充满了生机。
由空中鸟瞰，广阔的阿拉斯加动员是一片无止境的平坦地表，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然而近距离观察时，就会发现动员上处处充满生机，许多生物舒服地生活在草丛与洼地之间。对旅鼠这种小型啮齿类动物来说，没有其他地方能比北极动物园更舒服了，而它们的存在也让动物园上的其他动物，像是猫头鹰、北极狐、鼬鼠、贼鸥、鹤等等，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野生动物研究员丹佛·霍尔特在过去的30年里，每年夏天都会来到乌特恰维克搜集雪鸮的资料。他会骑着四驱越野车深入到动物园里。
So this is the brown lemming, and this is whose numbers fluctuate over time. And in high years, the snowy owls have a good year because they eat lemmings. Almost everything they eat is the brown lemming here.
每年夏季，这里几乎一天24小时都有日光，是赏鸟的最佳地点。来自世界各地的赏鸟人士会聚集在这里，观察数十种不同种类迁移到这里的鸟。他们利用北极的短暂夏季繁殖，并享受这里丰富的食物来源。但是动物园的主宰是雪鸮，而乌特恰维克是美国唯一一处雪鸮定期筑巢的地方。近年来，雪鸮与旅鼠的数量双双下降，科学家正在研究其中的原因。
We do nest checks every 3 days.All the chicks here. There's 5 chicks and 2 eggs, and the newest chick underneath here is just hatching out right now as we speak. And so there's lemmings here. So a good sign. You have 7 eggs or 5 chicks and 2 eggs right now, and you have lemmings at the nest, indicating that lemmings at least are somewhat abundant.
然而好现象并不意味着幼鸟一定能存活，这些幼鸟在未来的好几个月内都不能飞，容易成为较大掠食者的目标，所以监测幼鸟死亡率的工作在心理层面并不容易。
It does become personal. I hate to say that. You try to be an objective researcher, but in the end, you become very fond of the species that you work with. If predators get in and kill chicks, or if chicks die because reasons sometimes unknown, I feel bad, but I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If I know a chick is losing weight and is going to die, it bothers me, but it's not my job to save them and make more of them. It's my job to document their life.
研究人员退一步旁观大自然经由物竞天择原理来挑选出适合的生存者，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工作。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两名鲨鱼研究者最近在夏威夷的外海和一只大鲨鱼迎头相遇，并且拍摄下了镜头。据信这是世界上个头最大的大白鲨之一。
在夏威夷展开研究的欧西恩·拉姆奇和他的未婚夫胡安·奥利芬特说，星期二他们在瓦胡岛外海处一只腐烂的鲸鱼尸体附近与这只长达6米的大鲨鱼不期而遇。这两位研究人员说，这只巨大的掠食者被认为是之前已经记录在案的一只大白鲨。这只雌性鲨鱼名叫深蓝。拉姆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鲨鱼研究者，他在这只大白鲨旁游泳时，他的未婚夫奥利芬特拍摄影像。奥利芬特说，他们在努力证明他就是那条赫赫有名的大鲨鱼。
I still can't believe it, and it's not confirmed that it is deep blue, but she really looks it. She looks the part right now. So, and keeping the fingers crossed, it is her. Or maybe even more exciting that.There's another massive, you know, super-sized great white shark out there. Because their populations are so dwindling, it's sad to think that, you know, she could be the last mega shark that we see.
拉姆奇说，他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一项提案，禁止在夏威夷捕猎鲨鱼以及鲨鱼的近亲鳐鱼，希望今年这个提案可以成为法律。
好，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在这个月底访问华盛顿，与美方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这个时间点正好也是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最后期限。连日来，华为创始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频频接受媒体访问，极力撇清华为与中共的关系，表达华为与美国和解的愿望，甚至呢发出思念女儿的亲情喊话。与此同时，彭博新闻社报道说，中国提出未来6年采购10000亿美国商品的计划，希望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为了救回孟晚舟，中国会否做出更大让步？美国政府有可能因此松动，放过孟晚舟吗？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进行讨论，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